Taco.com， 基于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14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对，因为我觉得勇于做自己不光是从外表来的，因为是我们是讲的内心的东西嘛。当你往内心看，勇于做自己的，回到最根本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会不太需要外面的包装。
上集中，独立品牌 #normal 的创始人、首饰设计师 Kiki 朱分享了艺术和科技如何影响着时尚行业的发展 #normal 的喜怒哀乐故事，还提到也许你觉得环保离你很远，但环境危害和你近在咫尺。这集中，先锋艺术家、音乐人、电影原声制作人圣迪 D 和我们聊到了他的文工团的父母一开始怎么阻止他学艺术，然后叛逆的他呢又如何从体育生到英语系高材生，又到辍学追寻他的音乐梦。D 的一些富有哲理性的观点给了我很多启发，希望你喜欢这次轻松有趣的对话，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新鲜的观点。收听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因为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D 的音乐，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你也可以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的想法、问题，或者是打声招呼认识一下，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丢丢的价值或帮助的话，能不能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评分？因为这样真的能帮助我为你制作出更多高质量的节目。最近听众名义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们留言评论说，终于有一档关于现代艺术和科技主题的新节目，赞。后来我们还有跟他直接联系上，他还聊到了他的家人也从事文创行业，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真的是非常开心，有很多用户有很多听众联系我们，甚至成为了我们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我真的感觉到非常荣幸，你们的反馈、鼓励、支持绝对是我继续做下去而且把这档节目越做越好的动力。今天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件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然后我也想听听你的想法。之前呢，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说如何和12星座的朋友相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把水瓶座的人描写得很逗，因为我自己就是水瓶座的嘛。其实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是非常不相信星座啊、算命这些东西的，但是因为过年的时候也比较闲，而且又觉得蛮好玩的，就转发给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说你看水瓶真完美。其实这个完全是我平时私下还是非常喜欢开玩笑的，但是没想到这位朋友呢就发给我一段非常重伤人的话，我就真的是非常惊讶看到他的回复的时候，而且也有一点失望，所以我就自己在反省，是我自己就是很自以为是的开玩笑开过头了呢，还是什么问题？因为对我来说星座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就不可能就是变成一件很严肃的事去对待，或者说我们两个性格上本来就不是一个很适合去当朋友，所以这件事我一直在反省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也想听一听你的交友原则是什么，如果你的好朋友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你会如何处理呢？是远离他还是跟他当面沟通清楚呢？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建议吧，可以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给我说说你的想法。接下来赶快来听听音乐人 D 的故事。这段访谈中听到的背景音乐都是 D 的音乐作品。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D。
我叫圣迪，我是大学退学了然后就开始做音乐。
你是大学在 哪里读的？读的什么专业？
在青岛滨海学院。
读的什么专业？
我爸妈以前都是文工团的， 然后我小时候他们就一直不愿意让我学艺术，我就很逆反，一直就是他们，我小时候成绩很好，但是后来老师让我去转艺术生的时候，我就想去嘛，然后他们就不让，我就开始逆反了，然后就不学习了，后来就很差劲，后来我就去打篮球，然后当体育生，但是考试的时候，高考我又一个体育专业都没有填，我考上了五体也没有去上，然后就挑了一个远的地方，然后随便挑一个大学就去了。后来我去了就，我决定了以后他们就不管我了，然后就做，后来他们就支持我了，我觉得挺好的。如果他们让我去学艺术的话，反而我到不了现在的这个认知吧。我觉得一定要自己的兴趣，要不然我就没办法专注。
Okay.
嗯，
你说你爸妈都是文工团的，但是他们不希望你去学艺术，为什么？
对，因为那个年纪，我刚刚看了那个《芳华》，我就也觉得那个。我之前不理解嘛，现在就觉得其实就他们面对的这个艺术跟我们面对的艺术完全是两种东西，但是也一样，就是你会接触到那些跟大众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会好，可能会不好，但是你是就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吧，他们不想让我做一个不一样的人，但是没法阻止。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在他们影响下，我爸什么乐器都会，我妈。
但是他们有
唱歌跳舞，
他们有教你吗？就是谁教你的那些五线谱啊这些东西？
他没有教我，我不会五线谱，我一切都是野路子，他们不教我。
那你刚才有提到你在大学里辍学，然后去做音乐，你是在大几辍学？然后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机缘巧合，就是你决定下定决心你要做这件事了？
我大一
就辍了吗？
全系第一，专专业课，然后就觉得没有意思，然后我大二刚刚上大二的时候，就我学校一个社团的，
对你，而且是英语系，你应该很多女生在学校里系里面。
对，只有我们班有八个男孩。
你都觉得有多少女生？
40多个。后来大二那个学校特别严，是军事化管理，然后就不让你出去。后来我可以出去，然后我可以晚上不去，可以晚上不在宿舍睡觉。后来的情况就是，然后我有一个办公室在学校里，就是我是一个社团的社长，他们给我一间办公室，我就每天都在那待着，然后什么也不干，就看电影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还不如不上学了。然后在青岛认识特别特别好的人，就那个在大学的时候玩了个乐队。
然后在北京待了多久？
待了5年，在青岛待了5年。第一张专辑还有第二张那个其实挺算一个记录的，挺不好听的，那个 Sweet Pains 那个，那些都是在青岛录的。
上海、北京、青岛这三块，就是在这个音乐的环境上面有什么区别，或者是说在对年轻人来说，这一个音乐的环境上面发展也好，有什么区别？
青岛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青岛我有。就是我的老师是青岛人，算我的启蒙音乐老师。就他以前是一个乐队，四弦方格乐队，他叫刘思远，他是中国第一个 grunge 乐队的。但他也没有真正的去教我，他是在教这儿，就教你。
这儿就是脑子，就是思路。
对对，他在辅导你的思维，而不是去让你怎么样做，因为本来就没有对错在音乐上或者在艺术上的。北京是一个很丰富的音乐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很多类型的音乐，你可以听到摇滚乐，你可以听到电子乐，你可以听到爵士，然后也有很多戏剧啊什么的，就是有很丰富的资源吧，然后也有很多年轻人都很感兴趣的，然后都在开始做了，但是我不知道，就北京。比较燥，也是也有浮
躁，
也有急躁、就是年轻人的状态不一样。北京比较年轻，
嗓音比较大。
对对，嗓音也比较大。质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个，就比如说你在玩一个风格，或者你在玩一个概念，然后你要去表达这个概念，你要在这个概念里面把东西做好。然后人都是这波人那波人，我是做这个的，然后就这个圈子里，然后 人，我是做那个圈子里，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就不会这样了。
哦，就是大家会定义自己是做哪一
对，
块的音乐的，或哪一块艺术的，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混，那就是圈子里面那个去怎么说成长。上海就是比较思想比较开放一点，不会就是比较多的一些
还有一
交集。
点就是在北京，北京是很中国的地方，上海比较国际化。就北京，你就是掌握大多数资源的人，一般都是，就是你要去很中国化，你要去很要符合各项规定啊，就是你有很多条条框框在约束着你。如果你想挣钱，如果你想要有在这个里面有一定的地位，或者在这个里面你要得到发展，你就要去变得像他们一样，或者去
明
迎合
白，
他们，
然后我看到你虾米上面的介绍是，我来念一念你虾米上面的介绍，就圣迪，先锋艺术家、制作人，作品涉及噪音、原声、氛围音乐、戏剧、仪式、行为等表现形式。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先锋艺术家这个词，就是其实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些实验艺术的概念？
是吧？我就是不想跟他们一样乱写的。
原声和氛围音乐呢？原声是不是就是电影原声？
对，差
然
不
后
多。
氛围音乐就是比如说一些什么火车开过的一些音乐，就声音这
不
样
是
子。
那个叫田野录音，
那氛围
氛
音
围
乐
音乐是英文叫 ambient。
比较安静的，然后比较像水流，
对。
那感觉有点像水流，当然它不是水流的声音，就
也
是
可能会有水流，就是它可能是环境音，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厚重或者比较轻的，就是简单的东西，很简单，然后没有什么节奏，很简单，没有节奏和旋律。
制作是也是制作音乐方面的吗？
对，我做电影配乐、戏剧的配乐什么。
你有做过哪些
我
电影戏剧？
刚做了一个电影叫《杀猪匠》，还没有上。那个导演叫王一通，是个新导演，然后刚刚得了那个平遥电影节的一个奖，马上要拿去威尼斯吧。
戏剧、仪式、行为艺术呢？也是你自己去表演吗？
我也会演，就是我在北京，后来我就来上海之前，去年做了很多场行为演出，前段时间就去年年底在北京还做了一次。
然后我记得那天看你演出的时候，你还有不是唱歌，但是就是我不知道那个用什么词去形容你，懂我意思啊？就是配合你的那个音乐。
你说我的人生嘛，就
对
是
对
吧？
对。
对，我就是我会全部扎进我的音乐里面。就是我当时因为阿明在弹吉他嘛，我听到已经有足够的这个声音了，我就觉得应该我换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两个会互相听的。
就怎么说？就说，比如说一般的那个
我说我
唱
演着演着想说话了，我就去说几句话，拿着。
，OK，然后你有之前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静和极躁的表达方式，什么叫噪音艺术？
噪音艺术就没有一个泛泛而谈的，因为每个噪音艺术家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做噪音的人。我很喜欢国内一个音乐人叫李洋洋，我可以放一点点，就是他就是做极噪的那种，就是像墙一样的噪音，很疯狂的噪音。这个你一定要去看现场，因为音量你自己是可以控制，但是在现场你是被控制的。
可不可以理解为没有太多的就是旋律或者节拍的
没
音，
有旋律，
没有旋律和节拍。
对。可能会，
但是你仔细听的话，它其实背景里面的有些乐器还是有一点点旋律在的，
对，
对吧？
对啊， 就没有一个绝对的。
嗯，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它的一个怎么说，我们说动力是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动力，就不会去思考，就是因为听到这种东西，你就会
跟你产生共鸣了。
就是让，我觉得这些艺术或者是音乐，你要做的不是去让观众去想什么，而是你让他们听到以后自己就开始思考，然后每个人都思考的不一样，那才是，就是你开始思考，让你开始思考，就是不是因为旋律开始是语言嘛，然后语言像诗啊、歌词啊这些东西。就可以就很直观的给你带来了一个景象，或者是给你带来一个意义。
对。
但是，然后就是旋律也就像语言一样，就你听到一个旋律，你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听到送别啊，或者是听到就是一些很常见的旋律，你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思路啊，这个该悲伤了，这个。像古典音乐里面就是，然后噪音就把旋律也抛弃了，就让你开始思考。
那对你来说，对你自己来说，你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不是一种发泄情绪的一种？
在初期会有，但是后来不是发泄吧，就是记录吧，当时的情绪。我每一次录音都是即兴。肯定会带着很多当时的情绪。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我配电影配乐，我不是去看完以后再开始做一个音乐，我是边看着就开始自己即兴开始玩，然后。
所以你电影配乐的时候也是用噪音配乐？
对，但是我也会做一些旋律，就看当时的那个情景是什么样的。
噪音这样子的音乐，就是毕竟它不是主流的音乐，你觉得？就是一般的人应该怎么去欣赏它？
我觉得都看人吧，就是如果他听到了第一声就否定了这个声音，那他就不要听了。
对你来说就无所谓，他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但如果非要去让他喜欢，就你可以试试。站在那里，就像你一个巨大的噪音突然一下袭击，就像别人过来冲过来打你一拳或者一巴掌一样。然后你受着，然后你就跟他打，你就可以，我不知道你想要得到一个力量，这是能量，这是很直接的能量，你可以去接受它，你也可以去回避这个能量。
在做这样子的音乐的人和喜欢这样的音乐的人是怎样的一群人？
都不一样吧？
是
上海有一个，我觉得是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噪音音乐人。Torturing Nurse，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折磨护士。
哦，这个好酷的一个名字哦。
对，他是做粗噪音的，就是像李洋洋那种。
他是上海人。
对。
哦，他还有粗噪音跟细噪音之分吗？
没有，就有一种风格叫粗噪音，就是刚才我放的那种，还有这个 Torturing Nurse， 他们是划分在算一种风格吧，因为那个叫 Harsh Noise， 就像墙一样的噪音，没有旋律。李洋洋有时候会做一些旋律，但是 Junkie 就完全是他抵制旋律、抵制歌曲、抵制流行文化一切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
没有原因吧。然后他自己很，就是自己也是不喝酒、不抽烟、不用任何药物，
那就是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状态，抵制一切。
对对。
你有什么抵制的东西吗？
我
比如说抵制结婚、抵制小孩。
没有，我觉得自然吧。
那我们说那个极简的那一方面，就是你的专辑里面有一首叫 I Found a Diva in Space， 这个算极简的一种表达方式吗？还是
没有？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存在一个，就只能去寻找这个极，但是这个极永远都找不到，就像太极一样，是二元的。如果真的给你一个完全真空，就是你在一个空房间里，周围没有任何声音，完全屏蔽掉任何声音，也是有空气流动的声音。你可能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就你是习惯了那个声音。当真正连空气流动都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可能你会听到很大的噪音。
那你自己在做这两种，因为这两种就是音乐是完全 听觉上面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相信听的人感这个情绪听的时候的那种情绪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自己在做这两种音乐的时候，你的情绪有什么不同？哎，所以你做急躁的时候是即兴，急进的时候也是即兴吗？就是比较安静，也是即兴的。
因为就像你在爬一个山一样，或者是你在冲过某一个东西一样，就是或者像好吃的东西之类的，就你到了一个点，你在累积到了一个点以后，你要全部给它释放掉，然后释放掉以后就是安静，而且你一定要在去到这个点了以后，你才能感觉到安静。就像你没有悲伤怎么得到快乐？不可能有一辈子快乐。你一定，如果你每天都很幸福，每天都很快乐，你就要去想，你就要去找一个悲伤的东西，然后去感受一下我平时原来是这么快乐。
怎么说？从你刚才说的那个反过来说的话，其实你如果感受不到痛苦的话，pain 的话，其实你就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去体会快乐是什么。
对，就是如果你感受不到痛苦，说明你现在很痛苦。
因为前两年开始大家都在说窦唯嘛，毕竟之前那个还是很风光无限的，然后后来他去做了一些就是说也是很非主流的一些音乐，就是反正就舆论就很哗然了。就对你来说，你希望这样子的音乐，你的音乐变成主流音乐吗？
不希望。但是我觉得说窦唯就是他没有义务去迎合任何人的口味，所以他们评论什么就你不想听拉倒，就是我窦唯就
对的，
我现在就要做这个。
怎么说，你以后来说你是想一直做这个做下去，还是你希望从去探索更多的其他的音乐方式？
我会一直做音乐，然后这个就是现场，我的专辑所有专辑现场都是不一样的，就我不会去重复任何的东西，就我每一次的现场都是不一样的。
嗯，
我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然后但是生计问题，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做更多的配乐这种挣钱吧，或者是做一些活动吧。我也会做一些 party。
一直会做就是噪音啊这些，就是你音乐形式上来说你会做这样子的音乐，还是你会觉得你会想去探索一些其他类型的？
嗯，我会，我现在对风格我没有一个抵触，我没有不喜欢哪个风格。
嗯，
我都会去尝试，然后就做一个我的理解上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刚才提到你其实做的时候是你情绪的一个发泄，是你自然而然做流露出来的，但是如果是为了做一样不一样的东西而去做这样东西的话，那就其实你多维塞，就是你是为了不一样而在做这样东西。
没有，我没有为了不一样，就是我知道已经不一样，因为我会听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是就是很直接的表达，我想记录下最真实的东西当时，然后也可能这里面会有一些失误啊，或者什么都会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应该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不想做一个匠人，我可以做一个匠人，就是我在有一个什么音乐，我需要去钻，然后需要去做出来，我可以去工作，不可以去做出来。但是如果艺术上的表达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就当下是最重要的。
怎么就是你做的音乐里面什么叫失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它
不
会有。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发出这个音，但是我手摁到了那个键。
但这个只应该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对，
弹钢琴的人应该听了就是很妒忌。
我对啊，只有自己，但是我不会，我就自己知道了，但是我不会去改它，
okay.
我会从这个音再开始。
接下来听听 Hashtag Normal 新晋首饰设计师品牌和 Dogo.com 的跨界合作。Hashtag Normal 的设计非常简洁大方，看上去很醒目，但是材质却很轻盈。创始人 Kiki 说，别人眼里的奇葩们，做自己才是正经事。我们和 Normal 合作推出了一款时尚内涵单品，环保手帕。希望能提醒你，用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能为环境做出很多贡献。因为环境危害真的离我们近在咫尺。到 iTunes 播客给我的播客留下你的中肯评论，就能获得环保手帕，还有最后10份。 详情请留意本集稍后的介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提到就是不想去做一个匠人，就是音乐上就你做的这些就是这一类的音乐上面的话，匠人就是
你要不然去做一个创造者，要不然你去做一个，就是还没有找到，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点去。
我猜我应该想问的就是说，从噪音来说的话，就你刚才有提到几个那个
折磨护士，
对，就是噪音里面的话，就是他怎么去判断好跟不好呢？
没有判断，
没有判断，
观众去判断吧，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评论方式吧。
对，流行乐的话，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可能就是不太，反而跟艺术比较远一点，就是因为它你必须要考虑市场，你要考虑有多少人喜欢。但是我觉得你做的这个音乐就是真的是像艺术的，就是像视觉艺术一幅画，有的人就喜欢，有的人就是不，也不能说不喜欢，就是看的人就是没有产生一个同感。
对对，
对吧，
就是没有共鸣你就不会喜
欢。没有共鸣，
对。
但是画画的话毕竟它还有就是一个专业的人，里面业内人能看得出这个画家的一个功底。
画画也不一定吧。
也不一定吗？
对，
你不会画画都会吧？
我画呀。
你画吗？
我画
是比如说水彩还是什么？
我都会用，我以前经常画，最近来了上海以后很少画了。
哦，那你真的是一个聪明人，是多才多艺的。
我也没有去学画画，就是我想尝试更多的材料去
表达。
对，我可能会用吃了一个饭，我就拿着，比如说咖喱之类的，我会拿着它画一个，我很爽的画。
哇，
然后血也用过
。你画了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就是比较极端的东西吧，就记录当时的感觉。
那你就是其他还有什么想？就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你有什么音乐人，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对错，没有好坏，这个世界都是这样。谁都不要听。
那你2018年有什么准备有做一些什么新的尝试吗？或者有一些什么计划？
2018年准备再做一次巡演，然后准备去做一些演出吧。我想把更多的好的音乐人带到中国来吧。我想日本现在正在联系，然后想去欧洲，还没有定。
想带一些什么样子的音乐人来中国？
真正好的独立表达的，
就不一样的音乐，
能够让人听到有启发的，或者是让我有共鸣的，什么样的都可以，流行音乐也可以，只要你够好，我觉得好。对，但是我觉得好的就是任何人听到以后你可以独立思考，不会去他不会去导向你任何事情，是好的。人都是一样的吧，我觉得都有眼睛耳都有鼻子，都可以看到，都可以感受到。其实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你要到恰到好处的一个频段，所有人听都会觉得舒服。你说有些人流行音乐还是什么的，高音太高低音太低的，因为你在做一个完整的表达，然后你根本就不会听，他可能就会盖住了别的频段，或者是就是不好的，就是不舒服，整个一个整体让你不舒服。
就听众在听完我们这集播客以后，对你和或者是你的音乐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什么都别听，就听完以后我不知道忘记它吧，然后就开始自己思考，不要害怕思考，不要害怕，自己开始做吧。
的确是，就是很多知识啊道理啊就到后来就全都穿插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之前的有一期播客，他是一个 iPhone 的摄影师，是曾经上过那个苹果 Shot on iPhone 的一个广告系列的，然后他也提到就是说怎么去不断提高你的一个拍摄技能嘛，就是你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基础知识之后呢，就你要把它忘掉，怎么说，去发展你自己的，去思考，去发展你自己的一个风格。
我最近合作了一个特别棒的摄影师，就是 Antoine Dagata， 你知道吗？三十多岁才决定开始做摄影师。他20多岁的时候，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20多岁的时候是法国反政府武装的， 然后朝警察扔火球，被警察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然后30多岁开始做摄影师，就拍的全是性暴力毒品。然后在北京这次合作了一个项目，特别棒，50多了现在。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任何的关于摄影的东西，就是你要去做什么，你要进入这个生活。
如果我们的听众就是对你感兴趣的话，你能通过什么方式跟你取得联系，或者是去哪里看到你的表演？
微博吧，但是微博我也很少发。
哎，对
对，就是 recharge， 你可以多关注一下 recharge。我在，
好的，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就是对你帮助很大的一些 app 或者是智能产品？
蓝牙音响，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哈曼卡顿的 Onyx Studio。我家里有几个音响，就是听不一样的东西用的。那个音响就低音比较好，然后听摇滚就要用中高频的东西。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持续学习啊，自我提升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你可以推荐大家去尝试的渠道方式？
不要太把自己安排的太满，不要就想着目的性的去学习，你就有空了去街上坐一天。
街上坐一天？
对，就看人或者看看这个世界。
你经常这么做吗？
我经常换一个地方这么做。
哎，在上海你在哪里做过？
在上海可能就在阳台上坐着。上海太快了，没有人去。但是这个可能有更，你真的这样做了，你可以有更多可以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你一定有你非常独特的一个审美观，因为我看你，我翻了一下你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发的分享的照片嘛，然后你的照片就会很明显的一个你自己独特的风格，然后就会有时候有一点点糊。
你不是要看到他告诉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样很无聊，因为你是一个表达，你不是。你想听具体的一个声音，你在街上，你在手机啊，或者是现在什么什么东西敲下桌子，这些具体的声音都可以给你。然后，但是当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一个表达，你就要，我不知道，重新去组织一下这些东西吧。
我看到你手上那个纹身很有意思，是在手腕这里有三条那个。三个圈一样的一个纹身。
以前纹的就是我喜欢三这个数字，我也喜欢圆环形。
不是给阿迪达斯做广告。
我觉得圆形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纹身如果有意义的话就会后悔。我有一个有意义的纹身，这个他纹了我的生日和我爸妈的生日，就是唯一，可能也是我生命唯一有意义的东西。
这一集的访谈本来就到这里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跟弟继续喝着啤酒，然后悠闲的聊着聊到了很多有趣的话题，我就又赶紧录下来跟你分享一下，希望能带给你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看待生活。
太极你可以去查一下，百度一下它的意义，一个圆，然后黑白，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他们都会进入对方，都会有一个趋势的进入对方，就都在一起。其实就是这个世界是二元的，而且是平衡的，看任何的一边都是片面的。
如果你是朝九晚五的生活，然后你是就是有车贷房贷要还啊，然后又被催着什么结婚生子啊这些的话，你比如说我最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谈到就送孩子那个去读书啊，你要找小学啊，然后要塞钱啊，就是真的是平常人的生活，他其实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听到这些不同的角度的一些观点，然后激发他、启发他去思考一些东西的，对吧？所以
人太容易被洗脑了。
对，
人类总觉得自己一直在进步，然后工业革命，然后发明了很多东西，发现了很多东西，然后越来越会利用地球上的能源。但这些都没有意义。有人发明了电视机，然后就不出去看一些真实的秀或者是真实的剧，就不跟别人交流了。人发明了电脑，发明了网络，然后就交流更少了。然后发明了跑步机，开始在家里运动。然后空气净化器是因为 制作这些东西产生的污染，就人只是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脱裤子放屁了。
就大家现在就全都是所有的那个一切都发生在手机上和网络上，然后一切数字的东西都是可以被监测可以被挖掘的，就所谓的大数据，然后所有的那些大的财团大的品牌就用这些数据来操控你，然后操控你的选择，你买什么你读什么，然后他们认为就是所谓的精准营销嘛，他就认为比如说哎，你买了一个一桶油漆，他觉得啊你在装修房间，然后他就会扔就是推给你很多装修的广告，甚至说他比如说哎，他又发现你是听了一个什么音乐，他就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他就标签嘛，就他就知道啊你有可能是二十几岁的，然后在装修房间，他知道啊你应该是要结婚了，然后他就推给你这些相关的一些广告。所以其实你在网络上在你的设备上花的时间越多，你就被操控的越多。所有的新的发明新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在前进，其实只是在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闯的祸，或者说是做的烂事造成的后果，然后他用一个新的发明来解决它，来感觉好像啊人类前进了，科技越来越先进，其实他只是在做的坏事来解决这件坏事而已。你怎么想到这一点呢？
就是刚才说的急进急躁，就是人像人刚出生一样，小的时候就一直要做加法，你要有一个这个，我要有一个那个，我要有一个这个，然后要去体验所有没有体验过的东西，要把自己找一座山全部都堆起来，堆到最高处，然后再往下看，发现自己大多数都不需要，然后就开始做减法，一直到，然后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差，也不是差吧，就是一直会变化，然后把所有东西都丢光，然后就再见了，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一天的一个行程，或者是你一天的一个日程是怎么样子的？
我的工作习惯是没有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干，
思考过，
差不多吧，然后就看电影、看书、看。
那你觉得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没有什么？
我每一天都是我的理想生活，现在就是、
啊、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就现在很多人就是想、嗯、哦，我要计划，我要去那儿，我要去泰国，我要去
对对
韩国，我要去欧洲，我要去什么什么，然后为这个目标去奋斗，然后那去了又能怎么样呢？然后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呢？你每天又并不开心在做这些，然后去了就一定让你马上就开心吗？我觉得顺其自然比较好，然后哪儿有一个邀请或者什么的就去呗。
你开心不开心其实都是从里面来的，就你里面就是开心的话，你在哪儿都会开心，你里面就是不充实不开心的话，你去哪儿，你即使就是财富自由了，你即使去哪儿的，你都周游世界啊什么的话，你也并不会开心。
对啊，
对吧？你这样子说的话，你是第一个能给我这个答案的人，我会告诉别人这个事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自己也很难做到。
嗯，确实这些地方都有帮助啊，比如说我在这儿很累了，然后去一个地方去南亚、东南亚之类的，然后你会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然后所有人都在慢生活，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就自然会受影响，然后慢下来开始思考什么的，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想到这些现在就开始思考也是一样。
但是你不会就是为就是钱上面的问题担心过吗？
会，没钱就没钱呗，有钱就，我现在还是没有计划的那种，就是我有一个工作然后挣了钱我就马上就花光它，然后再说
啊。比如说你这次在做巡演对吧，你有一些理想中你很想去的一些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会有一种压力，或者是暂时离开，就是说你就刚刚描述的一个就你现在生活就是你理想的
状
对状态。
会啊，但是挺爽的，改变永远是刺激我的事情，因为就我会把自己一直这个状态逼到自己受不了的位置，然后就开始疯狂工作，有压力很爽的，我就让这个压力一直攒着，然后一直攒到自己透不过气来了，我就开始疯狂的工作，然后开心每一天吧。
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 我们总是觉得环保离我们很远，不用去管它。我们总是觉得动保护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什么。我们又觉得大平台用我们的大数据操控着我们，反正大家都用着，也不差我一个人。于是我们逐渐变成被操控的布偶，没有思想，没有判断力。你自己不作为，不选择，其实就是把你的选择权、决定权交给了别人来为你选择，为你决定你的命运。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和 Normal 联合推出的环保手帕，能提醒你去独立的思考，拿回你的选择权。到 iTunes 播客给我的播客留下你的中肯评论，再到本集的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联系我。还有10位听众能获得 Hashtag Normal 和 Dogo.com 联合推出的环保手帕。在单集网页上，你还能发现 Hashtag Normal 最新和经典系列首饰的礼遇。以上是 Dogo.com 的第14集播客。下集播客中，来自北京的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南美眉再次回到了我们的播客。在之前的播客中，建南从日本之行谈到了浮世绘对欧洲印象派画家的影响，捕获了一大批粉丝。这次他会再次分享他为什么喜欢赛博朋克艺术，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赛博朋克去重新看待思考一些科技和人类的关系和问题。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和建南的精彩访谈。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D 的音乐，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一键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你的问题和反馈，我们也好认识一下。诶，你知道吗？跟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有智慧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